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的电影派。那我们今天的电影派呢，继续跟大家聊《寄生虫》这部电影。和我们在一起的是我们最亲爱的小磊。你好，小磊。
小磊你好，各位好。
好，我们上次聊得非常的起劲呢 在关键时候戛然而止，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小磊，你接着给大家讲。
对，我们要进入这个电影最高潮、最惊险的部分，就是朴太太一家马上要回家了，所以你看到这个金司机哇，就迅速的把大叔拖到了地下室里面，然后那个文光一脚踹上了那个前女管家，把他踢下了楼梯，然后摔得脑部重伤。然后等到朴家他们回家以后，其实看起来是一切如常的，甚至他们可以吃到端上手的热腾腾的面，但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背后发生了那么多惊险的事儿。他们不知道有一家人正非常狼狈地躲在茶几下面，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然后还有一家人呢，身负重伤，生命垂危。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之前依靠那个朴家的物质供应的话，金家还对那个现实残酷的现实他们还有一层遮羞布的话，从这一晚开始就是残忍的真相是无所遁形了。虽然朴家还不知道，但是金家他们已经被逼得必须要来面对这个谎言即将被拆穿。所以我看到就是这个金司机和他的儿女们像蟑螂一样毫无尊严的就躲在那个桌子下面，他亲耳听见朴社长在说金司机身上有一个难闻的味道，就很瞧不上嘛。然后后面他们一家又魂飞魄散，好不容易趁这个主人家睡着逃回了家，但是却发现他们的家已没了，因为发生了大雨被淹没了，那个污水还通过窗户就冲进了他们那个地下室的家，甚至可以淹没到他们的胸口，下水道也爆裂了。就很讽刺的是，前一个小时他们还在豪宅中享受，但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
对，而且导演在这里他的拍摄手法特别的美妙他把金司机一家从朴家狼狈的逃窜回家的那一条线是一个下行线，就是因为有钱人都住在山坡上嘛，而金家是最底层，他们住在半地下室，城市的最低洼处，所以他整个逃回家里的这个路线，导演就一格一格的就几乎就是跟拍下来的。你会看到从高处，他们就像那天的瓢泼大雨和那天从山上冲下来的那个雨水一样因为水是往下流的，水是要流到最低处的，那样的拍摄手法就仿佛这个金司机一家的人生也一路随着这个水浪的冲洗也被冲回了他们原先的最低洼处
后面我们看到这个金家他们无家可归后就在体育馆的难民收容所里面嘛。我觉得从他们三人的对话，尤其是父子的对话中，就反映出他们已经从梦幻的泡沫中醒过来了，必须要面对一个烂摊子，就是这个事儿已经失控到我们无力解决了。他们想到地下室里面还有发现我们秘密的人就真的心乱如麻。我对那个儿子抱的那块石头我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因为这个石头是一开始给他介绍这份工作的那个同学送的，那个同学说这是他爷爷的什么，就好像挺珍贵的，然后这个石头是象征着你能成功发财，就好像有点
你能转运，
对对，有点风水的那个意思一样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叫季雨他在水灾中什么也没拿他就拿着这个石头出来了，并且他不断的重复说不是我要拿他，是他黏着我我觉得这个石头是有隐喻的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他比喻的是季雨心中那种想要成功的欲望，
对
对，然后包括后面 他们爸爸这事儿怎么解决啊？他说，哎，要不我来负责一切吧。后面我们知道后面的情节，就是基宇他回到豪宅，他拿着这个石头，他想去到地下室，应该是说想用这个东西就是灭口吧，
解决掉那另外两个人，对，要灭口。
但是他下那个台阶的时候没拿稳，这石头掉下去了，就声音很大，反而让下面的人警觉了。接着他基宇反而被那个大叔用石头攻击，差点死去，就说明这个石头他以为是象征着好的风水，要发财转运，但实际上是把他引向一个生命的危机的，甚至他最后头破血流是因为这个石头。但是这个石头有很可能是个假的，因为他在水灾中他是浮起来的，
他居然浮起来。
对，我觉得这是当中蕴含的意义是很深刻的，就是你的欲望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他把你带向的到底是一个光明的前景，还是让你陷入危机，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可以反思的地方。包括金斯基他的那段有点像自言自语的那句话吧，他说人生永远没法跟着计划走，就不应该有计划，那就不会出错，发生什么也无所谓，杀人卖国也无所谓。就这个时候金斯基那个神情哈，是有一点就是崩溃了，有点愣的那种感觉。这一晚上他经历了太多，就是面对谎言被拆穿，还有亲耳听到朴社长的轻视，家也没了，还有发现了一个人不人鬼不鬼但是跟他又很像的一个那个大叔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那个整个三观是有一点摇摇欲坠的状态了。然后我对他和那个地下室大叔的一段对话也是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问你这样像鬼一样怎么可能住在这里四年呢，那个大叔说住地下室的人很多呀，挺舒服的，我好像结婚从出生到结婚都在这儿，国民年金也没有我的份，到老了我至少在这儿还能和老婆一起，你让我继续吧。就其实你看到金斯基好像是有点同情他的在问，但是对方的回答其实是刺穿了金斯基，告诉他我俩是一样的，我俩同龄人都住地下室，都没有工作，我们都靠寄生于朴家来过活，包括后面金斯基的结局也是回到地下室，就是甚至这两个男人哈，他们在整部电影中到底叫什么名字可能你看完你都记不得，就是他们是没有姓名的不重要的两个男人，他们只是暂时的靠骗局好像可以维生了，但是他们身上那个味道是被洗不掉的，他们还是会被有钱人提醒说你别越界啊，我们不平等。就是金斯基他想通过完美的计划来迎接看起来的好日子，但是现在一切都败露了，所以他不计划也不指望了，包括他后面那些出人意料的行为都是无计划的，好像很反常的发生了，但是又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这当中真是体现出整部电影的功底是非常优秀的，让我们一点也不异常，
非常好。说到这个计划呀，我就觉得你刚才提醒的特别好，就是金斯基说没有计划就是最好的计划，他这句话让我想到阿甘正传，阿甘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妈妈说你生活就像巧克力，你不知道你会吃到哪一颗，可是阿甘的这种说话里面他背景有深厚的他的信念，那个信念就是他信仰上帝掌管巧克力，
对，
上帝为他所爱的人预备的都是最好的，可是你看金斯基当他期盼的这种寄生在上流社会得到体面的工作展开新的美好的全家的前程一个美好前程破灭的时候，你看他就完全没有抓拿了，你看见他的三观也就碎了一地了。
对，我觉得这个金斯基啊，因为我看到有的观众说好像他最后的那种反转很突然啊，是不是有点牵强啊，怎么突然他就杀起人来了，我其实觉得非常自然，是我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就是因为第二天他们又被邀请到朴家参加那个多颂的生日派对嘛，本来那个色彩也是很明快的各种好像穿着很华美衣服的客人啊，鲜花呀、礼物啊都到了，就是这个美好的一天后来变成了血腥的一天，就是当金斯基 看见他的女儿心脏里面戳了一把尖刀，生命垂危，然后儿子又头破血流的生死未卜，然后妻子呢还在那儿跟那个凶徒搏斗，随时也会被干掉，他的全家人哈、都在千钧一发之际，但是满场那么多客人哈、都在逃亡，没有一个人去拦阻这个行凶的大叔，没有人帮助。但同时这个朴社长还在那大喊大喝，他说你赶紧把车钥匙给我交出来，我儿子被吓晕了，我要送去医院，我不能等救护车来，太迟了。就所有的有钱人在那抱着这个多颂啊，有的人在掐人中，呼天抢地的。但其实多颂他并没有受伤啊，反而是金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在生命的关口，就危在旦夕的到底是谁呢？所以你看到当这所有的重担哈、全部压在了金司机身上，最后的一根稻草就是当朴社长捏着鼻子非常嫌弃的在就是拨开那个大叔倒下的身体想去拿那个车钥匙，就在朴社长皱着眉头的那一刹那，我觉得
就捏鼻子那个动作，
对，我觉得金司机一定是想到了他自己也是这样被藐视的，他也被嫌弃有这样的臭味，然后他也想起了朴社长常常那张突然阴沉下来的脸，告诉他你不要越界，你只是一个我付钱来工作的下人，然后他可能也想到了他的全家在朴家人面前像蟑螂一般的躲藏，都是密如草芥没有未来，然后他的儿女也正走向死神，但是其他人都麻木冷漠的看不见这一切的累积，所以他站起来然后走向朴社长，转过他的身，把刀刺入了朴社长的心脏，杀死了他。我觉得是我非常能理解，然后我觉得这整个的剧情的设计真的不得不称赞那个演员的表演啊，真是一流的表演，我觉得让我非常的享受也很喜欢。包括他后面他逃亡后其实有个镜头是他在地下室对着朴社长的照片在那道歉，对吧，就说对不起啊，就说明他当时杀害的那个动作真是无计划的，而且这就是一个人在三观碎了，或者我们说直接就是当他灵魂都没了的时候，他做出来一种就是随从恶的这样一个行为，没有控制的行为。然后这个我们看这个电影它的结局哈，真是一个悲剧，就是地下室的夫妻俩死了，然后金家女儿姬婷死了，朴社长也死了，然后金家的母子俩付出了法律代价，然后金司机本人成了通缉犯，他重蹈地下室大叔的覆辙，然后只能在地下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然后他的儿子呢就基泽放弃了考大学全心赚钱，基泽其实通过他爸爸那个开灯的摩斯密码已经知道了爸爸是藏在那个豪宅地下室的，所以他的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下那个豪宅全家团聚。但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这样的阶级鸿沟下你怎么可能做到呢，就这个基泽他很可能反而成为被吞噬被牺牲的下一个人，也就是说他虽然活着命但是未来是危机四伏的，然后这个基泽就一直说，他说现在对我来说赚钱是最重要的，上学结婚都没有钱重要，我就感觉那个石头虽然他后来放回了河里哈，但其实那个无形的石头还是在压榨着他的生命，他更可能的结局是他既赚不到钱他也没有了正常的人生，其实他是一个陪葬，就是基泽他只能通过想象在那个我们一家在屋子还住在那个豪宅里面，我们还阳光明媚的在草坪上休闲，我的妈妈还能扔链球，
然后爸爸终于从那个地底下走了出来，
但这些只是他虚假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结局哈，好像有些人觉得金司机没有被抓到是不是还是挺好的啊，至少我们情感上觉得他很亲近不愿意他被抓起来判刑啊什么的，但我觉得其实这个结局是更黑暗的一笔，因为他们是没有出路的，就剩下的金家这个儿子我们可以预想他的未来是更可怜的，然后金司机本人他住在地下室里面，甚至他还没有一个妻子能在上面照料他哦，他还是要担惊受怕的这样随时出来偷东西吃等等的，他会像他的前一任那样那个大叔一样疯掉吗？那都是我们可以来问询的，就是这个结局是让人更看不到希望，很沉重的。
非常好。 那小磊你讲到这里了哈，整个把情节把这个隐喻都已经告诉我们了，那你从你是一个基督徒信仰的角度，你又怎么来解读这个片子呢？带给你怎样的一个不一样的解读？
好，因为一部优秀的片子必然引起大家各样的解读吧。我看到有很多的影评，有的是从阶层贫富悬殊来讲，也有的甚至加上一些政治性的隐喻，比如说反映韩国和日本啊朝鲜的关系等等。但从我来说，更多是在想到我们的上帝和信仰吧。因为首先这个名字就是第一幕出来的时候，它别名寄生上流嘛，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想要更高级，或者说我们叫更上流更美好的事物，我们都希望与他有份。那正面的呢，我们可能会通过奋斗学习很多的累积来获得更上流的事物，当然很不容易，要付出很多，要逆流而上，很艰辛吧。那负面的呢，可能就像这个片子里面的金家，他们通过欺骗设立圈套，但同时他们也付出更大的代价。我当时一下就想到，什么才是最上流呢？其实是到达我们天父的宝座前。就是这世间上没有任何的上流比这个更高的了，但是这个去往上流的路却不要我们当事人的付出，因为他是通过那个高天上的君王自己道成肉身下来找我们，让我们与天父和好的，所以这才是最牛的上流，就没有比这更高级的了。就想到腓立比书二章说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我就包括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是说这一切成了嘛，所以我们才可以借着他做中保被算为义。我们这个与天父的那种就打引号的上流有份哈，我们不是靠着奢侈啊或者金钱或者我们某一种高贵的血统背景，就是因为他就像马太福音当中耶稣也对门徒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那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是这个是我们人想象不到的上流，而且是我们自己设计不了的。哪怕我们有金斯基一家那样的聪明智商，我们也设计不出来的一个计划，但是是我们的主他亲自有一个巧妙的计划来成就，他主动来寻找我们，给到我们这样白白的恩典。还有就是我觉得关于这个上流话，就是金家他们为了与上流有份，其实下场是悲惨的，有的是直接丧命了，有的是虽生犹死，就是他们这个寻求上流的过程是畅快一时，其实是悲苦一生，就每一个人都成了牺牲品。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要和我们分享上流，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当中，却是完全美好的另一番景象，就是让我们活出更丰盛的生命，结满了美好的果子。就是对比那个电影非常沉重黑色的那样结局，我们的这个通往主耶稣上流的路却是有光明美盼的。就像那个诗篇当中他说哈，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就这两个这个光与暗的对比，真是让我们由衷的生发出感恩之心吧。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考虑到就是怎么来理解这个善与恶。就比如说这一家四口吧，他们儿子和女儿是这整个骗局的策划人，然后父母呢是杀人凶手，对吧？这个没有冤枉他们。但为什么观众却不太恨这家人呢？甚至我们产生了同情，就是因为他们并不是脸谱化的坏人，他就像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甚至有我们自己的影子，所以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当中看到他们有很多善意的表达，比如说这个金斯基哈，他自己过着好日子的时候，他还是问了一下，哎，前面的那位影司机他好不好呀？他
就是被炒掉的影司机，
就是他年轻应该找到工作了吧？然后包括金太太吧，当他 发现那个前女管家来的时候下了大雨天，他也是有同情的，他就把他放进来了。甚至第二天在 party 的时候，金太太在厨房里面预备食物，他还准备让女儿带点食物下去给地下室的那两个人吃，他并不知道有一个人已经死去了嘛。然后包括这个金司机他后面逃亡到地下室的时候，他向朴社长道歉，他甚至说他为前女管家送葬，送他一程。就是你看到他们并不是冷血的杀手，就是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人啊，这种罪行啊，都是在我们没有被冒犯没有风险的前提下，我们愿意付出善意。
对，
一旦有代价，有让我们自己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选择善了，甚至会下狠手去解决掉威胁我的麻烦。所以这个不是金家的特例，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然的属性。就是但是我们不能说啊，因为我有这个自然的属性，所以我这样就合理，我就应该符合丛林法则吗？如果这样的话，人类就没有文明，我们也不可能讲什么舍己。这一切的这个你服从于你恶，你最后要自己咽下苦果的。所以我就对这个关于善这个东西哈，我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吧。我们作为人，或者当我们做父母了，教育下一代，我们都会这样讲，你要选择善良，选择有爱心。但是我们常常那个路径是有问题的，甚至信主后都还是会犯这样的一些迷糊吧。就有时候你会从一种律法的思路或者宗教的思路，就是我要行善，我要有道德，我要积功德，但其实这是人做不到的。哪怕你外在做到了，你的内心的动机还是神不喜悦的。因为神明明说了，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就你最后走向的就是假冒伪善。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义，但是从信仰的思路来说，就是神给了我们一条，就是他让我们被造是有神的形象，我们可以守住良心。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我们在当中是常常无力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主导文要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就是我们是在承认我做不到呀，我要求神来掌管。
你刚刚说讲到善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其实这个电影里面当金家一家人在宽敞的豪宅里面胡吃海吃的时候，他们就聊到了善。你记得金太太说了一句什么，就是金先生说，哎呀，这个女主人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又单纯又善良。这时候金太太说了一句啊，有钱
对
就会善良，
钱就是熨斗，
钱就是熨斗，会熨平一切的这个不好的东西。我有钱，我也会善良，所以你会看见，包括他们所羡慕的这个金太太这一家人，其实他们更多的也是伪善，
是的，
也是经不起试探的。就是真正的在人当中，其实找不到什么善啊、他们认为金太太善良，因为有钱所以善良。金先生他们也希望自己有钱，因为有钱以后可以表现我的善良，可以更多的表达我的善良，却没想到，其实这种就像你说，这种路径其实是死路一条。
对
啊，因为人里面只有伪善，他不能把我们真正的带到至善的面前。真正的至善只有那一位，就是那位主耶稣。
是，我觉得朴家是跟善良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可能经历了很好的教育，有教养，懂礼貌，会掩饰。但你看，比如说他们解雇前任那位司机，对吧？那个尹司机是被冤枉的。然后这个朴社长说，低调解雇他吧，不要闹大了，降低了我们的格调。对吧？你看他的这个语言当中是充满了傲慢的。然后包括他们解雇那个前女管家，虽然在他们家已经干了5年了，甚至跟他们家里的孩子感情很深，但是他们也是毫无人情的，让出门就出门。他们并没有询问一句，哎，我是不是核实一下你真的生病了吗？啊，如果是的话，我是不是给予一些帮助？没有，你就提着包走吧。包括这个金司机哈，虽然他们是以骗局进给朴家的，但其实他们干活是很卖力的，开车也好，对吧？本来是让主人满意的，但就因为金司机他可能有一两次有点不合时宜的问了一下朴社长说，哎，你是爱你太太的吧？朴社长已经觉得你越界了，你一个下人怎么可以跟我一个主人说这么隐私的话题呢？朴社长就记在了心里。那包括在凶案现场的反应就是更明显的啦，就只关心自己被吓着的儿子，而不去看其他人。所以这家人是非常的冷漠自私的，心里面没有爱。我就想到也是在马可福音当中耶稣有教导嘛， 他说什么是污秽，就是他说从外面进入的并不能污秽人，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比如说从人里面发出来的恶念、偷盗、凶杀、贪婪、邪恶、诡诈、骄傲、狂妄等等等等，你看就这些东西其实在嫖家、金家他们身上都是有的，没有谁比谁更好，这些才是污秽人的。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们很多人会有那种金家的那种迷思吧，觉得有钱人就没有烦恼，他们很单纯，或者他们善良更容易一点，并不是的。包括这个片名我觉得也很妙，它叫寄生虫嘛，看起来好像是金家或者说地下室那家寄生于嫖家，但其实你说嫖家这样的既得利益者何尝不是寄生于普罗大众呢？
对，
就是他们以那种不够公平的分配方式占据了大多数的资源、机会、财富等等，他们挤占了底层穷苦人的生存空间，造成社会非常不公平的两极分化，就是谁寄生于谁，谁在喝谁的血，有时候不是那么绝对的。所以这家人其实他既不善良也不单纯，如果你非要说好像那个太太哈有点好骗，那只能说就是其实有钱人有时候也是很愚蠢，他们并不配掌握那么多的资源吧。
够狠，犀利，
就是包括你刚刚刚才说到什么是至善，就圣经讲得很清楚吧，耶和华本为善，就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耶和华只是罪人行正路。包括我也不同意说钱就是熨斗好像就没有了烦恼吧，因为传道者也讲得很清楚，所有人的人生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对，
他并没有分哪个阶层的劳苦就会少一点。那传道者在传道书结尾他怎么说呢？那我们怎么办呢？他给的结论就是当纪念造我的主，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所以我觉得就是放在信仰当中，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迷思，也不想去有那种指望啊，我是不是寄生于哪里啊，是不是有一个有形或者无形的偶像可以让我寄生，我在里面很安全，没有烦恼，不会的。但是同时信仰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坚固保障，就是说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我那个不是寄生，我是真的是跟主耶稣我们融为一体，他的生命就在我里面，
我们是藏身在他里面，
对
对，
他就住在我心中，那是最安全的，
是，
所以那才是一个可以跨越什么阶层、贫富、教育等等一系列的所有一切鸿沟的，那才是一个永恒的爱吧。
感谢主。好的，我想这部影片借着小磊这样从信仰的角度的这样的一个解读，一定会让我们多多的去思考谁是真正的良善，思考在这个世界你赖以立命安身的那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它能支撑你多久。感谢主，我们谢谢小磊带给我们这样精彩的分享，我们期待下期在饭桌派相见，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